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二十三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波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又到了我们研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了，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我们在思想的是创世纪最后一部分的经文，也就是创世纪的第39到50章。这十几章圣经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约瑟的传记，是要记载雅各深爱的儿子约瑟个人的经历。可是当你深入一点去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十几章圣经的重点实在不只是为了要让人知道约瑟的生平那么简单，而是为了要交代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怎样从应许之地的迦南下到埃及去的。那么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呢？上一课我已经提到了有三个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分别为圣，不与外邦人混杂。以色列人既然成为了神的选民，就必须保持纯正的独一真神的信仰，在生活方式、道德行为等等方面都要彰显属神的子民的样式。而以色列人如果继续留在迦南，那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当时的迦南人他们盛行一种拜偶像的一种习俗，而且他们的生活放纵淫荡，以色列人如果不离开迦南，迟早都会被当地的人同化，失去了神的选民的独特性和敬虔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的一章圣经呢，创世纪第38章所记载的事实，就充分地反映出以色列人留在迦南的危险。事实上，如果单从历史的记载的角度来看，创世纪的第38章似乎是多余的。创世纪从第37章开始，就一直以发生在约瑟身上的故事为主线，从约瑟的被卖到埃及当宰相的经历一直讲下去，到创世纪的50章记载约瑟的死为止，中间没有间断过，唯独是第38章讲的却似乎是与约瑟的故事毫无相连的事。创世纪的第37章最后一节，也就是37章36节记载说，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跟着的一节圣经呢，创世纪的38章第1节就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之后这章圣经呢，就是讲犹大生平的一个片段了，一直到了创世纪的第39章，圣经才再一次的拾取了约瑟故事的主线，继续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的经历。所以骤眼看来，创世纪的第38章似乎是跟整个约瑟的记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甚至有人可能会怀疑圣经作者搞错了，多放了一章圣经在约瑟故事的中间。可是只要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必须离开迦南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要分别为圣，那么你就会承认创世纪的第38章的出现并非偶然，乃是出于神刻意的安排。在创世纪的第37章，圣经已经记载了约瑟从迦南下到埃及，埋下了将来以色列人也要下埃及去的伏线。而创世纪的第38章所记载的犹大的罪行，就是要进一步的让读者看到以色列人在迦南所受到的不良影响， 从而认同他们下埃及的必要。当然了，圣经将犹大生平这个片段放在约瑟刚被卖到埃及去之后，其中一个意思呢，也可能是要制造悬疑，让读者猜一猜约瑟被卖之后的遭遇了。其次，大概也是要显示出约瑟从迦南地消失，被卖到埃及之后，迦南的以色列人生活还是如常进行，没有受到任何不安的情绪干扰。特别是约瑟的兄弟们，对将约瑟卖了这件事情，显然是暂时的淡忘了，还是照着他们平日的操作去生活。可能他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也以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没有后患了。谁知道在整件事情的背后，神仍然在掌管着，神的计划仍然在进行着，只是愚昧的人不晓得罢了。创世纪的第38章放在那里，还有进一步的作用的，那就是要将约瑟在埃及的忠贞与犹大在迦南的堕落那份强烈的对比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在创世纪的第39章记载，约瑟被主人的妻子诱惑，却一点也不为所动，宁愿下监牢也不愿意得罪神。可是犹大呢，就完全相反了，他在生活富裕的时候不敬畏神，却跟随迦南人的风俗去找娼妓。他的这种低下的品格就更加反映出了约瑟那高尚的品格。纵然经过被人一次又一次的陷害，但是他始终是忠心于神的。创世纪的第38章存在的价值的最后一方面，就是这章圣经为犹大后裔的延续提供了重要的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圣经将创世纪的第38章所记载的这一环家族的发展也写了下来。请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马太福音一章2-3节，记者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节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一段家谱就是基于创世纪的第38章所记载的事实了。值得注意的是，他玛这个外邦的迦南女子也是主耶稣的家谱当中第一个出现的外邦人呢。这个事实多少的显示出从犹大和他玛的一代开始，神已经向世人暗示了他的救赎计划将不限于犹太人，乃是普及万国的。而他玛这个外邦女子的名字以及其他外邦女子的名字也被列入基督的家谱当中，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彰显神的心意，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会临到一切相信他的，不分犹太人与外族的人民。综合一下以上所说的，创世纪的第38章实在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呢。原因至少有五个。第一，创世纪第38章记载的犹大的罪行反映出以色列人在迦南面对的危机，从而让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必须要引导以色列人暂时离开迦南。其次，这章圣经多少制造了一点悬疑，让读者猜测约瑟被卖下埃及的遭遇。第三，创世纪的第38章显示出约瑟被卖之后，以色列人在迦南生活如常，他的兄弟也似乎暂时淡忘了出卖约瑟的恶行。第四，创世纪第38章所记载的犹大的罪行越发反映出约瑟高尚的品德。最后，创世纪第38章为犹大后裔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记录。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耶稣基督的家谱记载犹大 从他玛士生什么什么什么那句，就是基于创世纪的第38章所记载这个事实的。他玛这个外邦女子也是耶稣基督家谱当中第一个出现的外邦人的名字，这就显示出神的救恩并不限于犹太人，乃是普及万民的。创世纪的下半部分主要讲的是约瑟，提到雅各其他11个儿子的经文是少之又少的，唯有在第38章特别腾出了一整章的圣经来讲犹大。除了是因为以上我提到的几个原因之外，也多少反映出了犹大在12个儿子当中地位的特殊。在上一课我提到雅各给他12个儿子的祝福的时候也提到过了，犹大从雅各所得到的全部都是祝福，而且在当时雅各已经讲过了弥赛亚要从犹大而出的预言。犹大支派确实是12个支派当中最重要的，难怪圣经要特别用一章圣经来记载犹大的历史了。不过创世纪的第38章有关犹大的一段历史并不是什么辉煌史，而是一页失败的记录。刚才我讲过这段记载的重要性，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稍微思想一下这章圣经的内容本身了。首先，整件事情的背景是记在创世纪的38章1-2节。创世纪38章1-2节经文是这么说的，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那短短的两节经文就交代了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因素，是驱使犹大日后陷在罪中的。圣经说那时就是在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不多久，犹大就离开了父家和他的兄弟下到亚杜兰去了。为什么圣经用下去这个动词呢？原来雅各一家当时是住在属于高山地带的希伯伦的，而亚杜兰则位于低洼地带了，一高一低，所以圣经用下去这个词。有趣的是犹大这一次的迁徙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下去，一种退步，因为他离开了一个属神的人的环境，去到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居住，属灵的生命肯定是会受到考验的了。果然犹大在亚杜兰面对婚姻的抉择，而且失败了，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为妻。属神的人跟拜偶像的人结合，结果就是更加的与神疏远。从创世纪的38章1-2节的下文我们可以看到，独一真神的信仰在犹大的生命当中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反而是外邦的迦南地的风俗习惯、迷信和败坏的伦理道德已经成为了犹大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在创世纪的38章3-11节记载了犹大家庭当中的一些片段，显示出犹大对子女是疏于管教的，他自己也相当的迷信。当时犹大的妻子为他生了3个儿子，其中长子是恶的，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惩罚他叫他死了。而次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原来犹大的长子娶了一个妻子名叫他玛，那么他死了以后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做弟弟的是有义务要娶他哥哥的妻子做自己的妻的，为哥哥留后。可是犹大的次子很自私啊，大概也想是要得到长子名分的遗产，因此呢就拒绝为哥哥立后。圣经记载说次子所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于是神也就叫他死了。那根据圣经的记载，犹大的两个儿子的死，乃是神对他们的罪的惩罚。可是犹大呢，对儿子的罪恶以致神的怒气，显然一点也不敏感，反而迷信起来，以为他的媳妇儿有问题，是杀心。在当时的迦南人中啊，就有这种迷信了，认为一个女人死了丈夫，就是这个女人不吉利，跟她结婚的人都要倒霉的。这跟我们中国人的迷信有点相似了，是不是？通常我们说一个女人命很硬，是克夫，就是这个意思了。不过这当然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迷信了，是信徒不应该有的观念。可是在创世纪的第38章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犹大竟然有这个迷信，可见他的属灵的生命实在是很低落的。因为这个迷信，犹大的第三个儿子本来有义务要娶他玛，为两个哥哥继后的犹大也不敢要他的三儿子娶这个媳妇儿，就借口说三儿子还没有长大，打发媳妇儿先回娘家去算了。跟着的一段经文呢，创世纪38章12-24节就记载了犹大的媳妇儿他玛怎么样自己争取为犹大家族留后。同时这段记载也进一步的暴露了犹大败坏的情操。在他玛回娘家之后，过了很多时间，犹大的妻子死了，不久又到了剪羊毛的季节。这里又牵涉到迦南人的一些坏的风俗了。在剪羊毛的季节当中，迦南地的人通常是有庆祝的筵席的，另外他们也会有还神的活动，也就是拜祭庙里的偶像。更败坏的是，他们在庙中往往还设有庙祭，跟拜偶像的人苟合。因为迦南人相信跟这些庙祭行淫会带来以后更大的丰收。犹大的媳妇儿为了争取为犹大家族留后，就办着这样的一个庙祭，在犹大去参加剪羊毛的庆典必经的路上等他，打算从犹大得着孩子。那他玛这个做法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很狡猾。可是我们也要记住，第一，他玛是一个迦南女子，对耶和华神的信仰和道德行为并不认识；其次，在当时迦南族的赫人的律法当中是有规定说，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又没有兄弟的话，丈夫的父亲就是女人的公公，有娶媳妇儿为妻为家族留后的责任的。如此说来，他玛也不过是按照当时的律例而行，不过在方法上不正当罢了。还有就是他玛的行动是很讽刺性的，反映出犹大的为人多少是好色的，以致他玛知道他扮演做妓女，那么他公公一定会上钩，一定会跟他同房的。果然不出他玛所料，创世纪的38章15节就记载说，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就转到他那里要与他同寝，代价就是要送他一只山羊羔。他玛呢就聪明的要犹大给他一些东西作为信物，作为保证，将来可以换山羊羔的。当时犹大就给了他了，他的印，他的袋子和他手里的杖，这三样东西是有代表性的。通常一个有地位的人在当时的年代也会将一些袋子挂在颈项上，袋子又勾着一个有自己记号的圆筒形的印章，杖呢也是刻有继任的花纹，从这些有继任的花纹当中认出是属于谁的杖来。因此 他玛从犹大手中拿到了的三件信物，是可以成为足够的证据，证明是谁曾经跟他同房的。而犹大为了要跟这个他以为是妓女的人同房，将代表着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东西也就交给了他。这个行动本身也是讽刺性的，令人联想到犹大与娼妓行淫是贬低了他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他本来贵为属神的家庭的成员，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如今却沦落到这个低下的地步，多么的可怜呐！好了，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第38章的最后一段，创世纪38章24到30节了。这段经文是讲到他玛从犹大那里怀了孕之后被揭发，以为他与人行淫，差一点被烧死的经过的。当犹大发现原来那所谓的妓女就是自己亏待了的媳妇儿之后，圣经创世纪38章26节那儿就记载他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犹大这句话，我们又一次的认定他玛所用的方法虽然是错误的，可是他要争取为丈夫为犹大家族留后的想法却是没有错的，而且他也实在是看重成为犹大家族的一份子，才会出此下策骗他的公公，而他这么做实在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在整件事的记载当中，圣经没有给他玛任何反面的评价，而虽然也没有给他正面的称许，可是他的名字却保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的，所以大概他要为犹大家族留后的心意也是神所悦纳的。至于在犹大方面呢，明显就是一个败坏的见证了，从离开家庭到外邦人中间去居住，到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之后又迷信，不让他的三儿子娶他的嫂子为哥哥留后，更随从迦南人的风俗，意图招惹妓女，这一个行动呢，都不是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有的道德标准、生活方式。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犹大的其他兄弟继续住在迦南，又都学犹大那样，跟外邦的迦南女子结合，以色列的民族在信仰和生活行为方面将会沦落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了。在另外一方面，犹大的故事对今天的信徒也是有很大的警惕作用的，他提醒我们属神的人不要随便的跟外邦人混合，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更不可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结合，要是不然的话，属神的一方就会受到严重的试探，以致陷入最终越来越离开神的道德标准和原则了。不过最后我要提到的是，犹大在跟他玛同房的事上被揭发之后，他应该是悔改了的，这是值得庆幸的一点呢。在创世纪的38章26节的下半节，圣经记载说，从此犹大不再与他，也就是他玛同寝。另外呢，在雅各的儿子下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犹大的性情品格似乎也改变了不少了。从前他曾经主张把约瑟这个弟弟卖去埃及，可是到如今了，他却处处看顾着便雅悯这个弟弟的安危。从他对自己的弟弟的态度的改变当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犹大的转变来。还有就是在下埃及一行十个兄弟中间，犹大明显是已经负起了领导众兄弟的责任的，向父亲解释，向约瑟求情，都是由他出面的，可见他的地位的特殊。我相信犹大在与他玛的事情之后是彻底的悔改了的， 以致雅各在临终前给他的遗言也是没有咒诅的，只有祝福。正如我在上一课也说到过的，神实在是慈爱的，他不会因为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就一生的降罚与他，使他永远不超生。只要一个罪人肯回转，神必定会饶恕他，接纳他的。好了，今天为你分析创世纪的第38章的犹大和他玛的历史故事就暂时停在这儿了。在下一课我们会来思想约瑟的生平，一共有10多章圣经，由创世纪的37章一直到50章为止。亲有圣经的弟兄姊妹，你预先把这些圣经都多读几遍，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写下来寄信给我，让我们来一起共同探讨，为你解答。要是有要我们的讲义大纲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不要客气，你赶快来信给我，你要什么讲义大纲，只要你写清楚了，我一定尽快的把你要的资料寄给你的。来信请寄本电台邮箱，你写夜光明收就可以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